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常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我们将心灵都敞开，将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随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在上帝的家中做主的好管家、好仆人，我们要努力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美好的救恩，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只要我们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呐！而且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呢，凡真心认罪悔改的人为他自己的儿女，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我们在上帝的家中，上帝特别赐给我们的。有了这样的特别的恩赐，我们在主里面还贪求什么呢？我们不求别的，我们只求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顾念我们的心声，看顾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家中呢，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且要欢喜地迎接主的第二次降临。听众朋友，您愿意和小坤一起，我们努力在上帝的家中尽忠尽责，做上帝的好儿女，做主耶稣基督的好门徒吗？唯愿我们每一天呢，都与主更加亲近，与上帝更加亲近。我们要沐浴在上帝给我们的爱当中，我们且要从天父那里支取够用的聪明和智慧。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上帝的名，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主大大祝福您的每一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最伟大的工作。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诗篇第144篇12节，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工的样式造成的。人间最亲切的关系就是在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上帝每将一个孩子交给母亲抚养，就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放在母亲的身上。上帝对凡做母亲的人说，我将这儿子这女儿交给你，你要替我教养他，要按建造宫殿的样式凿成他崇高的品格，使他在耶和华的殿中永发光芒。这种锻炼，这种琢磨的功夫是属于母亲的，孩童的品格需加以培养，母亲要在儿童的心板上镌刻着永恒相配的永远的教训。教养儿童是人类受托于上帝的最伟大的工作，儿童原是属于上帝的，而从在母亲怀里做婴孩之时起，就当为他善加教导。家庭对于儿童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家中的母亲尤其是吸引力中的最大吸引力。母亲若能用温和的态度并慈爱的言行来教导他们，就会把儿童吸到心坎上。在天上有一位上帝，当那忠心的母亲教导儿女抵抗罪恶势力之时，上帝的宝座便发出荣耀的光辉，照在母亲的身上。世上一切事业，没有比母亲的事业更重大了。 它不像美术家把佳景描在纸上布上，不像雕刻家把美态刻在木上石上，不像剧作家把高尚的思想表现在深刻的文字里，不像音乐家把丰富的感情发泄于和谐的声音中。母亲乃是要靠着上帝的帮助，在人的灵性上塑成主的形象。在宝座上的君王所承担的任务并不比母亲的更崇高。母亲是一家之后，她手中所操持的职权乃是陶冶她儿女的品格，使他们堪承受那更高尚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记得在前几次呢，我们也探讨过啊，母亲在家中的角色。母亲这一角色在家中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今天的灵修文章也一再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呢，当将母亲这一重要的角色看重起来，母亲也当看重自己的角色，尽自己所能的在引导孩子、教育孩子品格方面呢，要求上帝帮助自己，求他能够一路引导自己，而使自己在教导孩子方面有上帝的能力，有上帝的聪明和智慧伴随着。我们看到小孩子在描绘自己母亲的时候啊，总是眉飞色舞，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因为孩子在母亲那里得到温暖，得到爱，得到呵护，得到安全感。当我们再长大一点，特别是当我们成年之后呢，当我们想到母亲为我们的牺牲，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不禁的感恩。在硬的汉子在想到自己母亲的时候，在想到自己母亲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往往都会惊然泪下，甚至于是嚎啕大哭。在日本呢，有一位当红的明星，他呢来到东京呢打拼多年，但是他有一位母亲经常呢让他寄钱回家，他心中十分的不快。随着他的知名度越高，他的母亲要的钱就越多，而且呢只要他不给，不往家里寄钱，这母亲就会写信大骂他一通。这位母亲呢是住在乡下，和他的最大的孩子住在一起。这位明星呢，因为母亲的做法呢，就很反感，不愿意回家看母亲，只是寄钱给他罢了，并且自己对自己说，你要钱我就给你，但是你别想让我去看你。有一天呢，得知母亲病重，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过世了，毕竟是自己的母亲，所以他选择回家去送母亲最后一程。在母亲的灵堂前，这位硬汉还是哭了。就在他哭的时候呢，他的大哥给了他一封信，原来是在他母亲临终的时候给他留下的。在信里面，这位母亲说道，他是那么爱自己的儿子，他很害怕自己的儿子在成名之后，在有钱之后呢，就会忘记自己的本分，就会去走歪路，所以呢，他尽量的要把他所挣到的钱呢保存下来，以免他走不法之路，以免呢他动了邪念，钱多了之后呢，以免他控制不住自己。其实那些钱，这位母亲是一分钱都没有动，把它都存起来了，并且是跟着那封信，那封最后的一封信都给了他儿子。当这位明星看到母亲写的信的时候呢，更加不能够控制自己了。想到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且在这些年里面，他还对自己的母亲这样的怨恨，他觉得好后悔，好痛心。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一位母亲为他儿子着想所做的一切。相信这位日本的电影明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母亲，不会忘记母亲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于是感恩自己的母亲，要孝学自己的母亲。这就是母亲对儿子做的，这就是母亲对下一代做的。当然还有更多的感人的故事，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呢一一的都把它讲述出来。 但是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有一位什么样的母亲。如果说您的母亲呢，在您年幼的时候，并没有啊，像故事当中的那位母亲一样爱你、珍惜你，处处都为你着想，但是我们也选择原谅吧。只是小坤要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是为人母的，我们当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力量来照顾我们的孩子，照看我们的孩子，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尽我们所能去教导教育他们。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品格建立好，尽量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恶习陋习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若是我们在主面前纯全，我们的孩子也是会以我们为榜样的。若是我们不顾自己的形象，也懒于呢在各方面打点我们自己的话，孩子看到会深受影响的。他们是那么的小，他们还有美好的未来，而他们的未来又跟我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关系。当想到这一层，做父母的，特别是做基督徒父母的，都当在各个方面呢，要小心自己的言语行为。还是要提醒您，就是在信仰方面要多多的抓紧，和上帝亲近。我们的孩子看到也会来效学我们为榜样，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若有上帝来引领他们、帮助他们，那是多么让人称赞的一件事。而上帝又是那么爱护孩子。上帝呵护这世界上的每一个儿童，都希望他们在健康安全的环境里面成长。虽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不是每一个角落都有安全，不是每一个角落都有爱和美好，但是我们这些成人要尽量给我们的孩子们，甚至于是给我们周边的孩子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成长的环境。听众朋友，愿上帝大大的祝福您，祝福您的孩子，祝福您的家庭。愿上帝的爱常在我们的里面，也愿我们将自己、将自己的家庭、将做母亲和父亲的职责都放在上帝的手里，求他来祝福，求他来引导，求他来帮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每日灵修呢，就暂时和您分享到这里。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属灵故事分享环节。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分享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试炼的意义。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诗篇119篇第67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一位忙碌的主编染上了严重的眼疾，长时间专心于细腻的文稿工作，使他的双眼过度疲劳。他想他需要特别配置一副眼镜，就去看眼科医生。但眼科医生告诉他，他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副新眼镜，而是让他的眼睛休息。主编向医生解释说，这不可能，因为他的工作需要整天坐着伏案读或是写。医生问他住在何处，他回答说，他住的地方可以看见法国的高山，回家照常工作。医生说，但是每小时一次离开你的书桌，走到门口去看山，在长时间读稿校稿的疲劳之后，看远处可以让你的眼睛休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看远处，我们可能被每天面对的难处压倒而变得灰心，生活变成了折磨，我们的试炼与困难压倒了我们。我们问，若是上帝在引导，为什么生活充满了挑战？这里是面对试炼的秘诀。每一个我们所经验的试验，都是寻求上帝解决问题的机会，是我们停下来看远处的机会。诚实正直的路总不是一帆风顺，没有阻碍的。不过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困难看为主呼召我们来祷告的良机。困难来是前往上帝那里的门，困难是进一步认识上帝的良机，困难 和困苦是上帝特别训练人的方法、方式，是他所指定的成功条件。我们可以与诗人大卫一同见证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即使在艰难困苦中，上帝仍然满有恩典。往远处看吧，亲爱的听众朋友，若您有困难，若您有难处，若您有难心事，若您有越不过去的坎，往前看吧，往远处看吧，在上帝的里面，我们的一切患难就都处在适当的地位，在他的里面，我们看事情就都清楚了。
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用他的话语来帮助。当我遇到痛苦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当我遇到孤寂的时候，他就是我最好的良友。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用他的话语来帮助。当我遇到痛苦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当我遇到孤寂的时候，他就是我最好的良友。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用他的话语来帮助。当我遇到痛苦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当我遇到孤寂的时候，他就是我最好的良友。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这里我要告诉您的是啊，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了帮助您呢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研读圣经，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一整套的函授课程。这函授课程有啊，要道入门、管理我的健康、八福、寻宝、 一步一步学查圣经等等。您看呢，这些课程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有系统的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话语以及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学习圣经的好机会哦，现在就给我来信吧。具体的参与方式方法是呢，您首先给我们来信，表明呢您愿意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圣经函授课程的学习，我们就会根据您的来信将圣经函授课程学习的报名表呢寄给您。请您在填写好报名表之后呢，将报名表寄还给我们，我们会根据您在报名表上选择的课程将学习资料呢寄给您。最为关键的是呢，我们要寄送给您的学习资料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愿意和广大的听众一起共同来研读圣经，共同来分享上帝的赐福。就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努力来查考圣经，要做到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更加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avohc.cn xiaokun@avohc.cn。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上帝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光照。启示录14:1-2，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今天经文中144000人的主要特征是他们是与基督有密切亲密关系的一般人。主无论到哪里，这般人都跟着他，跟随他，并且有主的名在他们的额上，意味着这般人在品格上的相似，他们尽一切可能的寻求与主更加相似。我有一位朋友应邀到菲律宾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研究院教授教牧学，到菲律宾后不久，他就开始骑自行车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沿着小路蜿蜒穿过热带丛林、宽阔的草地和乡村小镇。因为菲律宾的气候四季宜人，所以他常看到好客的菲律宾人三五成群的在户外消遣，随时准备跟过往的行人热情打招呼。他估计自己的出现很可能颇受瞩目，毕竟看到一位个子高的白人老外在大街上动作笨拙的骑车，不失为值得品头论足的奇观。几乎每一个遇到他的人都会朝他喊上两句“嗨，约瑟”或是“你到哪里去啊？”“嘿，约瑟”这个打招呼的习惯用语是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当时有大批的美国士兵约瑟们出现在菲律宾，而那个你到哪里去啊的问候对继母来说回答起来还真有些难度，因为他并不太像大多数菲律宾一样有目的的骑车，他只是到外面去锻炼身体，呼吸新鲜空气，因为没有地图，所以他见弯就拐， 看这些大街小巷把他带到哪里去。由于他通常不知道自己是到了何处，所以他经常都会回答，我不知道。您知道您人生的道路通到哪里吗？或者是啊，您知道这个问题不重要，只是你信靠上帝就好。是的，上帝会呼召我们走每一步都凭着对他自己的信心往前进，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应该对我们的未来做仔细具体的规划，好让上帝祝福我们并带领我们。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走是一回事，纯粹让机遇来控制人生又是另外一回事。然而我们不应该打一场没有准备的仗，这一生呢，都应该交托在上帝的面前。可是我们也应当有自己的规划，我们将心中所想所愿陈明在上帝的面前，并且求主来带领我们。有时候我们所想的并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而上帝让我们所做的有时候是我们暂时不能够明白的。这些呢，都需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进一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晓，并且让我们能够甘心情愿地顺服在他的面前，顺服他的带领。听众朋友，您愿意来救耶稣，并且将自己的一生都放在他的面前，求他带领和帮助吗？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智，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并喜悦我们到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我很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为我的人生提供了一个地图，从今天开始帮助我更加留心这个地图。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常给我来信，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同时也盼望您在来信当中啊，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见证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还有我要提醒您的是啊，千万不要忘记给我写信来报名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函授课程哦。具体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就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上帝大大的赐福您。
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耶稣的爱不变，他站在你身边，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面。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用他的话语来帮助。当我遇到痛苦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当我遇到孤寂的时候，他就是我。